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0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又见彩虹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0号。在法轮大法中修炼24年了，生命被救度，在完成使命中境界在升华，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写出近期修炼中的一些体会与同修交流。去年夏天，我和我的丈夫以及另一位同修同时被邪党人员绑架了，后取保候审，知道自己修炼上出问题了，也知道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但还是有些茫然不知所措。8月份，派出所警察说让我们去报到，我和同修没去，丈夫去了，他就被非法扣押了，即所谓刑事拘留。我和同修没了正念，离家出走。80岁的老母亲去了姐姐同修家，我一下子好像什么都失去了。没有了经济来源，我的退休手续还没办下来，家里的存款都在丈夫的名下，手里仅有的几千块钱交房租后所剩不多。邪恶的场压下来，那恐怖的气氛使我突然变得看不到希望，不知如何走下去。开始我们在大姐家住，一起学法发正念，否定迫害，可邪恶从身体和思想上不断地攻击我和同修。每天3顿饭能吃的就是稀饭就咸菜。大姐看我们吃的太少，就给我们夹菜，劝我们多吃。邪恶攻击我的嗓子，一会儿就咳嗽，嗓子沙哑失音，感觉自己陷在情中难以自拔。中共迫害大法的22年中，我也经历了很多磨难，修炼的意志从来没有动摇过，更知道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。渐渐的，我冷静下来，认真地审视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路，真的在同化法吗？首先反映出来的就是怨恨心，怨恨同修自私、妒忌和依赖我，才把我推到这一步。我从2005年开始做资料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师父开启我的智慧，成为技术人员，去各处为同修建资料点的同时，又参与整体协调，后来又负责买耗材。知道师父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，走出自己修炼路，就抱着把技术传给同修，资料点独立运作的想法去做。有的同修就走出了自己的路，偶尔有技术问题帮助解决一下就好，而有的同修觉得学技术太难，买耗材有危险，一直依赖我给提供资料。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明示，修炼是修人心，修自己，当有了问题时，有了矛盾时，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，还能找自己向内看，这才是真修炼，才能不断的提高，才能走正修炼的路，才能走向圆满。我问自己，你知道同修有依赖的心，为什么你没修出让同修不依赖你的心？这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自己有求名的心，还有人情和面子。不拒绝同修里面有一个误区，大法的事就应该配合，救人的事不能耽误，因为我的一切能力来自大法。没有理智地对待同修的要求，让邪恶钻了空子，还干扰了同修走自己正实法的路。想到这，心里很惭愧，看似在修炼，实际没在法上，修炼真的很严肃。向内找自己后，怨恨的物质没有了，空间场清亮了很多。还发现对母亲、丈夫的情还很重。 母亲同修眼睛不好，几近失明。这些年我们就在母亲家住，照顾她，家里环境熟悉，母亲的生活习惯我知道，怕其他人照顾不好，对母亲的牵挂困扰着我。同修对我说，修炼人到哪里都是修炼，你姐姐也是她的孩子，也应该孝敬她啊，别我的。同修的话惊醒了我，这不只是情，还有自我。心放下了，电话那头是母亲洪亮而刚毅的声音。丈夫对我非常好，什么事情都是以我为中心，怕我受到半点委屈。我在家里就像公主一样。修炼中知道这是善缘，但不能陷在其中，都是过眼烟云。丈夫失去自由，前途未卜，现在才发现我对丈夫不舍的情，依赖心那么重。虽然我修炼后很独立，但家里一切都是丈夫打理。丈夫支持我修炼，也帮我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，他也是归师父管的，他有自己生命的轨迹，在法轮大法红传世间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一个生命有大法师父看管，何等的幸运呢？想到这儿，一切愁苦都烟消云散了。我把我悟到的与同修交流，互相增强正念。姐姐经常说，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，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。大量的学法，长时间发正念，否定一切强加的迫害，在法中不断地归正自己，正念越来越强。我的退休手续还在办理中，我要去社保局看看。同修怕我有危险，不建议我去。我想，我归师父管，这是我正常的生活，不存在迫害。第一次去时，社保局工作人员说，年初办退休的还没核算下来呢，我是下半年的，等着吧。回来后，我就发正念解体对我的经济迫害，这是我应得的。第二次去，正巧一位办事人员拿着我的资料，同正在和我说话的人说，这个人的资料不合格。那人一看正是我的，就说，他在这儿。我就随那人去了他的办公室，他从电脑上把我从单位账户改成我的个人账户，就完成了。我和同修一起学法，正实法的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解体干扰我们修炼的因素。我心里还在惦记着丈夫，一直也没有他的什么好消息，但有一念，丈夫没事都是假象。我想，37天得有个说法了吧。到第35天时，丈夫的侄子来找我说，老婶儿，人家说你们这事太大，我老叔肯定被批捕了，希望你们别被抓，案子不了结，我老叔在咱这儿，我还能去照顾他，要是送走了，我就没能力了。我说，我是想等到37天会有个说法。孩子说，别等了，肯定没有希望了。我没有被他的话带动，心里想，这事不是你们说了算的，我该干啥就干啥，没再想什么。第37天晚上，我得到消息，上午丈夫被释放了。内心还是有点激动，感谢师父给他化解了这次磨难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回到家中，丈夫已经上班去了。第4天，我才看到他。他消瘦了很多，但很高兴地跟我说他的经历。我上午出来的，想家被迫害的这样，我得找点活干养家糊口啊。下午托朋友找活，第二天就可以上班了，比以前还多挣800块。丈夫感慨的不知说什么。头天还在看守所里前途未卜，第二天自己开车上班去了，真是人生如梦。 我同他学侄子说的话，告诉他是师父在保护他。他也兴奋地说，我知道师父在保护我，所以我很高兴。别看我被关在看守所，我从不低声下气，一点也不觉得丢人，更显中共的邪恶。丈夫说，在看守所里，他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被关在里面的人都知道他是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进去的。有个人就问他，你会盘腿吗？是双盘还是单盘呢？他说他不会。大伙就嘲笑他是假法轮功。他说，本来我不练，只是开车拉我老婆去市里找法轮功学员，我就被抓来了。有个人问他，练那个干啥？他说，我老婆身体不好，总有病，练功后身体好了，有时身体不舒服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有个说，管管你老婆。他说，信仰这东西谁能管得了？罗马帝国多强大，举全国之力要灭掉基督教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害死了，又活了，可罗马灭亡了，而基督教没灭掉。2000年来基督教传遍全世界，管他干啥，练法轮功也不干坏事。那人又问自焚是咋回事，他说，我也怕我老婆像电视上演的自焚，所以我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大法的书，书上写着练法轮功不杀生，也不许自杀，这我才放心了。那些自焚的人，我想可能不是练法轮功的，不按法轮功书上写的做，那是真的练法轮功的吗？丈夫说，大家听着说有道理。丈夫主动照顾一个重刑犯，帮他打饭洗碗的，那人很感动，说出去后一定会去看他。2个月后我就拿到退休金了。看似来势汹汹的迫害，在师父的点悟下，在不断修自己中，渐渐的云开雾散。同修与我交流说，我对正法修炼的法理不清晰，还在个人修炼中。同修问，师父说你是王是主，你信吗？把自己摆在那个位置上了吗？我知道这个法，但是真的不全信。我想我也在证实法，救度众生啊。那我就好好学法，看看师父怎么讲的正法修炼的法理。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讲，想当年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，我说新唐人也好，大纪元也好，将来是世界最大的媒体，当时没人相信的，都以为师父在鼓励他们。我真把师父的讲法认为师父在鼓励我，真的没有把师父的每一句话当作法，当作佛法。我找到了自己不信师不信法的心。正法修炼22年了，自己的悟性太差了。接下来我就大量的学法，每天抓紧时间学转法轮2-3讲，再看各地讲法，法理层层展现给我，完全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在学法。我突破了近3年来修炼的瓶颈。我像获得重生一样，感觉以前明白的法理很肤浅不实，法没学好，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。现在明白了更深的内涵，为什么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，怎样叫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。师父的法理从做好人讲起，再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，讲到天上大觉者怎么做事，铺就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路。可自己没在法上修，没有把自己摆在注师正法的角度去看问题，没有用神佛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我背师父的诗词，红银二别哀，身卧牢笼别伤哀，正念正行有法在，静思几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发现思想中有对 了却人心恶自败，这句法有不信的一面，把外部的因素看大了，还是信师信法上的问题。我就不断地背，渐渐地心在法上了，有了很坚定的一念。修炼就是修去人心，修去执着。这期间，有两位同修实修否定了邪恶迫害的事例，更加让我信师信法，一切都是假象。磨难是修炼路上的垫脚石，提高的台阶。一位同修参加金融理财，20万血本无归。他从压力中走出来，修自己，善待骗取钱财的人，坚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。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。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后来20万元要回来了，还给了同修一半利息。另一位同修出现脑血栓假象，同修正念很足，全盘否定迫害，否定思想上出现的负面思维，否定身体的不适，啥都自己干，坚持向内照，很快恢复正常。这期间家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我和同修配合做正实法的事有15、16年了，知道他很依赖我。同修说起，有一次他同女儿去买衣服，他看好了也试穿了，却拿起来又放下，来回几次，最终还是没有买。他对女儿说，还是让某姨指我看看再买吧。我一下就感觉到了那颗依赖心把他害得很苦，就连这点事自己都没主意，其中还夹杂很多人心在里面。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交流，同修说，依赖的根本是懒惰，因为这个心重，我是见谁就依赖谁。我说，我也找到了一个很隐蔽的心，我遇到谁就照顾谁，自我太强。在人中我善良心细，能体贴别人，遇到事就帮忙，有智慧，能干好，就越发的增加了这个执着，都不去看看别人需不需要帮助。就这样，我们不断的在法中归正，不断的修去执着心，正念越来越强。我们解体怕的物质，坦坦然然的上街买生活用品，去同修家学法做资料，给明慧发消息，修改同修稿件，写真相信，去邮信等。大法弟子在人世间就是要修炼提高和救度众生。自己面对参与迫害的警察，虽然没有很强的怨恨，但也没有什么善心，没有把他们当作是被邪党毒害的众生，更没把他们当作师父的亲人。我认识到我对他们没有慈悲心，今后要在这方面修，站在救度众生为他的基点去做，不允许邪恶操控众生对大法大法弟子进行迫害，进而解体迫害。经过这一年多的磨难，改变了很多的观念，体会到了法的力量，真切地感觉到了自己在法中的升华。如今我回到了已经装修好宽敞明亮的家，磨难中不变的是修炼人的意志，风雨过后见彩虹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管好自己的心念》，与同修交流后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2日。在一次与同修交流时，有一点感想，想写出来与大家分享，共同精进。 同修说，外地同修发信息说要召开冬奥会和人代会，还说另外空间下来一些不好的东西等。我想我们作为大法弟子都知道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法理，相由心生。特别是720以来受迫害的老大法弟子们，对这些事情特别敏感，脑海中放不下被迫害的阴影。师父讲过，早在99年720之前，师父就把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，我们已经不是常人了，都是超常人，我们都是有功能的。西藏政府的什么节日活动，公安局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国保大队、医院等，与我们练功人无关，他只能管常人。我们练功人都是由师父管的，师父说了算。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按照师父说的做好三件事，正念正行，走在神路上。当我们真能做到的时候，什么病业、什么迫害自然就不会发生了。每一个大法弟子身边的事都是我们的心促成的，所以我们连想都不去想它。邪党的节日活动与我们练功人无关，这样我们的环境整个空间场都是正能量的，邪恶自然就不会存在了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我告诉大家，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，所以我们要用我们大法弟子的威德和善心去救度每个人，圆满随师还，跟着师父回家。个人所悟，请同修指正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问自己，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？副标题，我对向内找的体悟。作者大陆东北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3日。我们都知道向内找对我们修炼人的重要性，那么怎么向内找呢？向内找又找什么呢？有的同修真的不知道怎么向内找，有的同修向内找时就是找执着心。下面与同修分享一下我向内找的几次经历。我是怎么向内找的呢？遇到矛盾时，我问我自己，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？记得在2009年上半年的时候，我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，与父亲的矛盾越来越激化。有一次和父亲争执后，我走出家门，就在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时候，师父法身很祥和地对我说，修炼人不应该这样。我对师父的法身说，师父，我知道不应该这样，可我到时候怎么就控制不住呢？师父没有说什么。在这之前，我也针对这个矛盾向内找是什么执着造成的，可找来找去什么执着都不是，因为一直没有找到激化这个矛盾的因素。直到有一天与父亲发生争执后，父亲要来打我，我心里一下子惊醒了，我是修炼人，怎么能修到这种程度？我无可奈何地在心里叹了一口气，唉，我到底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？这时我看到一团白白的像棉花一样的东西，当我看到这个东西后，父亲不打我了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。我当时挺高兴，唉，多长时间都没过去这一关了，今天总算是过去了一关。 过了一段时间，又发生了这个矛盾。我心里想，哎，怎么又有这个事儿了？我又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？这时我又看到一团白白的像棉花一样的东西。当我看到这个东西后，这个矛盾又解决了。过后我心里想，我找执着心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想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，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是不是我向内找执着心的方式不对呀？这个思想在大脑中一想就过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生这个矛盾的时候，我想这次我主动向内找。随后我就想，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？一念发出，这个矛盾又解决了。过后我又想，我以前向内找都是找执着心，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中也没看到有这么向内找的，我这么向内找对不对呀？可别弄错了。我就在屋里地上来回走着想这个问题。旧宇宙走入幻灭时期是因为偏离大法才造成的，生命符合大法就不会变异了。那么在我的正法修炼中，我针对自己修炼中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向内找，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？这也是符合大法的呀。这么向内找，让大法直接归正自己的不正确状态。因为悟到了我应该怎么向内找，在集体学法时，我和同修交流这个事。我说我不知道那个白白的像棉花一样的东西是什么。有个同修说，那不是执着心，那是因素。还有个同修说，你这么向内找挺简单。有个同修也不知道怎么向内找，我去找他交流交流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我跟一个同修一直过不去关，对他一直都有抱怨。我刚才去那个同修家时，一路上我一直想着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这句话，还没到同修家，心里对那个同修再也不抱怨不平衡了。后来他又跟我说，我自从那天那么向内找后，对那个同修再也没有抱怨了，再看到他的时候跟看别的同修没什么两样，对他一点儿看不惯的想法都没有了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么向内找还能解决与同修的渊源。想一想也对，对修炼人来讲，业力、渊源、思想业力、执着心和观念、外来干扰等等，这些都包括在不符合大法的范围之内呀。向内找，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？这是把所有不符合大法的全包括在内了，没有遗漏啊。因为悟到了我应该怎么向内找，所以从那以后我就这样向内找了。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，我从老家东北去外省一个同修家的厂里工作，工作稳定下来之后，我想，我这么向内找是大法直接归正自己的，我应该对大法有个尊敬的态度，向内找时我应该双盘，两手结印。认识到应该这么做后，我就保持这个姿势向内找，不断地想着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。想着想着一下定下来了，看到空间场里有一个刺猬，一个色魔，还有一个很小的看不清是什么的动物趴在地上。这时大法用很微观的意念让我决定他们的去留。当时我想，大法让我决定他们的去留，我以什么标准决定他们的去留呢？我想了想，对他们说，要在我的空间场里存在就同化大法， 不同化大法的生命就会被清除，然后他们就消失了。至于哪个生命留下还是被清除了，大法也不让我看了。过后我还挺纳闷儿，我是大法弟子了，我的空间场里怎么能有这些低龄的东西呢？后来有一次学法的时候，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修炼人的思想如果离开法，邪恶就会钻进来。哦，原来我的思想离开了法，那些低龄的东西才进来的。我一般都是在早晨上班前这么向内找的，向内找后，很多时候都能感受到空间场里是通透的，走起路来都是轻飘飘的。下面举几个我这么向内找的情况吧。大约2011年上半年吧，有一次我在上班前向内找，看到许多大手按着什么东西不让它启动，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安排的，准备干扰我的，我就想看一看是什么东西，提前解决掉它，以免它来干扰我。我想仔细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大法没让我看，对我说，都是大法在做。我明白了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坚持这么向内找就行了。这件事过去3-4天的时候，早晨上班，一个技术员对我说，你把料搅拌错了，不能用了，得损失好几千。我对他说，我不认识这些料，所以每次搅拌料的时候都拿到你们俩那儿去了，确认无误后我才去搅拌，不可能错啊。那个技术员说，反正是错了，这些料不能用了。我说，如果这些料不能用了，就从我的工资里扣除吧。那个技术员没有说啥，我心里挺难受的，不是因为要扣工资难受，而是因为没有证实好大法而难受。我正因为这件事难受的时候，师父法身很祥和的声音对我说，那不是你的错。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。我跟在一起工作的同修说了这个事，他说，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，那真不是你的错，那是干扰，你应该向内找一找。我听同修这么一说，我就开始一边干活一边针对这个事向内找。找了将近2个小时，我看到空间场里的一堵墙消失了，空间场就清透了。我知道这件事摆平了，因为另外空间的因素一解决，表面空间的干扰就不存在了。中午刚吃完饭，那个技术员又对我说，没事啦，那个料掺到别的料里还能用。我开玩笑地说，我还以为要扣我工资呢。还有一次是在2014年的一天，我下午下班后坐在那里向内找，就感觉迷糊，连着2天都是这样，第3天还是这样。我意识到这是干扰，我对那个让我迷糊的生命说，我这么向内找是大法直接归正我修炼中的一切不正确状态，你让我迷糊是在阻碍大法对我的归正，是对大法大大的不敬，你太无法无天了，就按对大法不敬的罪处理你。然后我就清醒了，看到空间场里有一个囚车往外走，囚车里有一个高级生命，看不清楚是什么样。我想仔细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家伙，让我好几天才认清他。我正要仔细看的时候， 囚车上又蒙上了一层布。我知道这是大法不让我看了，我也就不再看了。还有一次，在2017年11月份的时候，那段时间我比较精进，天天向内找，可是一连好几天什么都没找到，我觉得这个状态不对劲儿。修炼人肯定是有漏的，怎么能找不出来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呢？有一次我在上明慧网时，感觉肚子痛得厉害，本来想发正念了，想想还是向内找吧，我就针对肚子痛一直在想，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？想了一会儿，肚子就不痛了。我跟同修交流这个事，有个同修不理解，你找到什么了？我说我什么都没找到就好了。那个同修不理解。我说，旧宇宙中的生命，他们知道自己哪里变异了吗？不需要他们知道，他们只需要摆正对正法的态度，不干扰正法就能得救了。同样的道理，我针对自己修炼中出现的不正确状态，用心向内找，大法就会归正我这种不正确状态。因为我是修炼人，有些漏需要我知道，有些漏不需要我知道，只要自己不正确的状态归正就行了，为什么非要执着于找到了什么呢？有的时候向内找，空间场不清透，找了半个小时了，空间场还没清亮起来。思想中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，这个念头很弱，有时思想中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了。有一次向内找半个多小时了，空间场还没清亮起来，我心想这样也不行啊，我用嘴说吧。我刚说了几句，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？就看到空间场以我能看得见的速度清亮了起来。所以以后一发现向内找时，思想中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，这句话不清晰时，我就先用嘴说一会儿，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，效果挺好的。为什么嘴说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，比心里想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，效果要好，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白是什么道理。我觉得师父告诉我们，向内找有无边的内涵。向内找不仅局限在找执着心，比如学法时思想溜号、迷糊等，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，发正念单手立掌时倒掌，练静功时迷糊等。这些状态是什么执着心促成的呢？我认为是外来干扰造成的。再比如病业迫害，有的同修找到了什么执着心，否定了病业迫害，有的怎么找执着心都否定不了。其实造成病业迫害的因素比较复杂，有的仅仅是执着心造成的，找到那个执着就摆平了，有的不只是执着心的因素，有时候是业力压下来了，有时是欠哪个生命的债，人家来要债来了等等。这时仅仅找到执着心就解决不了。从我个人的体悟来看，这种向内找的方式是无遗漏的向内找，有的时候甚至都不需要知道是什么造成的就解决问题了。但是这种向内找的方式，如果带着漫不经心、心不在焉、但信不信等心态向内找，大法不给归正。思想始终专一地想着，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，才行。有的时候想一遍就解决了，有的时候要想几分钟，根据干扰的轻重，解决的时间也不同。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上的个人认识，望同修以法为师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